南无阿弥陀佛。这个各位菩萨，菩萨戒，菩萨戒有两种，在家菩萨戒，出家菩萨戒。这个在家菩萨戒是六众二十八轻，出家菩萨戒是十众啊四十八轻。出家人呢受的是出家菩萨戒，在家人受的是在家菩萨戒。但是现在很多寺庙呢，在家人呢也在受出家菩萨戒。那说出家菩萨戒跟在家菩萨戒它有什么区别呢？就是一个条例多一点，一个条例少一点，一个是四众，一个是六众，一个是四十八轻，一个是二十八轻。二十八轻对在家居士来讲是非常圆满的，但是对于在家人受四十八条戒，这四十八条对于在家人来讲，他有的戒啊根本就受不了，因为那是出家人的，跟在家人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是故呢啊，六种二十八轻才是真正的在家住世界。因为出家界有一个叫不隐喻界和不邪淫界，六种二十八轻是不邪淫界，四种四十八轻切呢是不隐喻界，所以这两个界呢啊它是不一样的。但是有一个题是一样的，菩提心都是一样的啊，不管是在家人出家人，像观音菩萨他化现出家人受的是四众四十八轻切，他化现在家人受的是六众二十八轻，每个人化现不一样，但是菩提心都是观音菩萨一个人，所以观音菩萨又受了六众二十八轻，又受了十众四十八轻，所以这两条戒呢是一体的啊。所以不管在任何一个寺庙受十众四十八轻，是六众二十八轻都可以。所以所谓的戒律有几种，三规有三条戒律，叫三规三戒，叫三戒皈依，就是叫方邪皈依，也就是刚刚皈依三宝的时候，它一定有三条戒，戒是止恶行善度众生。止恶就是把我们心中的无明分别执着啊，恶的行为，身口意恶的行为给止住，叫止恶。这个摄善，戒能摄善法，如果你不犯恶他就能摄善。利尊生，因为止恶让尊生不受伤害，让自己不受伤害。摄善法，让尊生得利益，让自己得利益。度尊生，可以自度度他。因为摄尊生戒，也就是把自己的心也摄住了，把他人也摄住了。戒法，戒法会叫啊增进功德吗？真实的真，清净的净啊，增进功德。增进功德啊，就像太阳一样，像虚空一样，像大地一样，能载众生，能允众生，能造众生，纯净功德。所以戒法里面身处纯净功德。我们在世间做散乱的善法，不于持戒功德，因为持戒功德是增进功德。平时做善它有杂恶，戒呢它自然有善，自然去恶，自然摄众生， 因为有戒法，心清净，身清净。心清净啊，它能摄无量众生；身清净能摄无量功德。所以一个人持戒的人心就不动，因为不动啊，才能具足无量功德。心不动，心不身不动，心不动啊，性功德；身不动，相功德；性功德能摄无量众生；相不动就是身不动，就是相不动能摄无量功德，就是摄无量众生，摄无量功德啊，摄无量国土，都是以戒而来。这戒有多种啊，有菩萨戒、解脱戒、人天戒，戒有很多种啊。这一三规叫方邪。什么叫方邪呢？就是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。皈依佛不迷，皈依法正念，皈依僧清净。反过来讲，皈依佛你就不再迷惑了，叫方邪，方尊生为佛。皈依法就是正念啊，就是除那个邪念。皈依僧清净就是除烦恼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个临舍生命啊，不归于邪门外道；临舍生命，不归于外道书籍；临舍生命，不归于外道邪众。就不要跟着外道走，不要跟外道的法走，不要跟外道的邪众走，远离他们。要跟着啊佛走，要学习佛法，要跟随善知识，这个是学佛最基础的。要翻邪，把你自己呀从危险的地方转到安全的地方，从这个邪见的地方转到正见的地方啊，这个叫翻邪。第二个呢，五戒三规，就是翻邪三规，有三条戒。五戒三规，三规为体啊，无戒为相。因为有戒法才能摄，摄身、摄心、摄意。身则就是佛宝嘛，啊，摄口则法宝嘛，摄意则身宝，身口意，就佛法身。用三戒摄身口意，就摄佛法身。三戒为体，三规为体。三界为相，我们讲性相不二吧，方成妙用。而无相，就光有体啊，反入邪见，就是没有持戒和三规，就容易啊迷失，离开本体。无戒也是一样的，无戒呢是相。也是身口意，摄体就是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。以无戒三规拉体呀，无戒为相，护持三规之体。所以呢，啊，无戒就是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、不喝酒、不妄语。这无量戒是做人之本，就是做人呢就应该守这五条戒，不只是我们出家人、学佛的人。世间任何一个人都应当守护这五条戒。所以五条戒就是不杀生、不杀害生命啊，重则不杀人，轻则不杀动物。所以呢，重戒就是不杀害人啊，轻戒可以忏悔，重戒呢叫砍头戒，就是把人杀掉了，就国家有拿去参毙掉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出家学佛的人呢，应该知道，你把人杀了，就等于把自己的头给砍了，不能杀人，正戒。不偷盗，就是说重则 不偷缠住，不偷国法，不偷这个国家所制定的法律的这个砍头罪。并且来讲，我们出家人国家法律上规定偷了多少钱要被枪毙，那你就犯了那个戒，就砍头罪，以国家为标准。轻戒呢，就是不善，就不善砍头罪，轻罪，轻罪就偷人家世间的一些东西。你要偷常住寺庙里的东西，就比较危险了，是吧？这个偷国家的税人家不知道你偷走了，但是呢，国家没抓到你，但是呢，因果会把你抓到，是吧？所以因果抓到，那么偷国家的税，偷这个寺庙里的金钱，这就是砍头罪，重戒啊。轻戒就小小的物资，就是小小的物资，时间偷个苹果，偷个香蕉、珠子，这也叫小偷啊。这小偷可以参会的低头罪就是合掌参会罪即灭就很容易。重戒呢，头砍掉了就没有看出，就没有参会的机会了，是吧？第三个呢，不邪淫戒，就男女不正当的关系，就自己妻子之外，自己丈夫之外，跟别的男女在一起，这就是砍头罪。只要你没产生牵牵手啊、抱抱啊，或者是动了念头啊，或者是手触摸了身体，这个都算是牵戒，低头忏悔就可以了。但是重戒呢产生了事情乃至毛头鼠都犯淫欲戒、邪淫戒，但是自己夫妻关系是没有关系的。那重戒就看透戒，轻戒忏悔就可以了，就低头忏悔、合掌忏悔一下就可以。或者说我们拜忏啦，初一十五到庙里拜忏都是忏悔的意思。他到隐弯弯鱼骗人，骗人的重戒就是说自己是佛菩萨，然后呢别人呢也信了，这叫重戒，就是我是佛菩萨，然后对方信了，叫做大弯鱼。大弯鱼要堕地狱，八色地狱，那就砍头戒。但是你说我是佛菩萨，别人不信，不信就恭喜你，那叫可忏戒，可以忏悔的。所以说人家是佛菩萨，然后人家信了，知道？第三就四个，就这个三个就弯鱼戒。但是呢，轻戒呢，比例来讲我卖鞋子卖多少钱？其实呢，你没有那么多钱，知道？或者说我卖苹果，或者卖花，或者卖衣服，卖皮鞋，那皮鞋是50块钱买来的。你说我是100块钱买来的，然后卖给别人家110块钱，然后我就赚了10块钱。事实上呢，你赚了60块钱。因为你是50块钱买来，那这可能是30块钱买来的，你赚了很多钱，这个都没有关系的。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？你在军阶，但是这个序是弯鱼，但还序是小弯鱼，知道吧？小弯鱼就说这个呢小弯鱼低头忏悔就可以还有呢饮酒戒，酒戒呢它是没有重戒的，它叫遮戒。遮戒呢是什么呢？就是把酒饮了以后会犯杀盗淫妄。酒戒呢始终都是轻戒可忏的，低头合掌戒忏悔不顾酒戒，就是不照酒戒， 就是饮酒跟沽酒是两个。造酒呢，就是自己造酒，这个就不好，或者卖酒。喝酒的人比造酒的人罪啊要轻，喝酒的人呢比较轻，但是呢造酒的人就比较重，因为他造酒，这样。但是呢造酒他也还是叙事呢啊遮戒比较重啊，但是呢不是砍头，他没有砍头，因为酒治不杀人了，这就不伤害众生。但是呢喝了酒以后啊会放杀到淫妄，所以呢啊不要，佛陀制定就不要喝酒，喝酒会放很多。过去不是一个人吗，他酒戒是轻戒，我可以喝一点，他喝酒的时候看到人家一只鸡就把他杀了，杀了鸡以后人家隔壁与人呢叫了，我的鸡呢我的鸡呢，他肯定不会说我杀了，他我没有杀，我不知道你鸡到哪里去了，就打万欲戒。他说明明外面有个鸡毛在那个地方，这密杀呢就是打万欲戒。然后呢啊，看到因为喝酒喝的醉晕晕的，看到渔人呢啊，就把那个渔人给强奸了啊，就邪淫戒，就是说他因为喝酒杀到淫妄全犯了。就是人喝酒啊会遮住善法，让你恶法现行，所以这无戒。所以无戒呢干什么呢，都是为了保护我们这个啊自信三宝的体，就佛法身这三宝的体。所以持五戒的人呢啊这个三宝的体呀 啊就比较坚固干净啊。常常犯戒的人呢，他虽然善规，但是邋里邋遢的，我们讲叫脏垢，就是说这个非常脏，还是畜啊，就是说虽然归了一，是畜归一者，破戒归一者，是吧？戒罪归一者，就是说啊，你皈依了以后啊，常常犯罪呀、啊，就绝罪。就是说你不能生善法，还常常戒罪，就是、啊、所以明知故犯啊，罪过一等，就是明了知道这个罪啊还故意犯，无有忏悔之心，那叫双重罪。但是就是说又犯信戒又犯相戒，就又犯戒体又犯戒心，就是我们发的愿受的戒你随便把它放掉了，这个过失很大，既然做的反正把它撤了，就没反得住了，就这个意思。那信戒就是自信所带的戒律，知道吧？相戒是受了戒以后呢变成戒体，所以呢我们受了戒不要随意破戒体，知道吧？所以五戒与戒体，还有八关斋戒，是吧？六条戒，还有八戒。八戒呢是也是三规为体，八戒护身，它也是护持我们的身心的清净的啊。但它只有一日一夜啊。五戒呢啊，五戒可以半月半月持，就是说你每半个月啊在佛面前受一次，每半个月在佛面前受一次。很多人呢他一受八关斋戒就一生那就进行受，那去菩萨戒的五戒了。一生受戒就是像我们讲就是进行受身。还有呢半月半月受。半月半月受就是半个月来受一次。你像我在印度啊看到人家那些愚人呢到庙里去干什么，就是受五戒。他是半个月来受一次，半个月来受一次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半个月啊他可能戒破了，但是呢这个戒啊可以重复的受，就是你破了再受，破了再受，就是不停的受不停的受。你初一十五就来受戒，就是我今天啊初一我过来受个五戒，到了十五恐怕又破掉了，我的初十五呢我再来受一遍，所以呢到初一可能又破掉了，再初五呢初一就不停的受， 叫重复的受戒，就只有一天我戒会有个圆满，就是一日一夜八观斋戒，一日一夜受无戒，一日一夜受比丘戒、具足戒，啊，不犯威仪、不犯戒的话，会到西方极乐世界众品往生的这个功德，就是你不要回向，我就这样的就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啊，这个功德是吧？所以叫无戒、八观斋戒，还有具足戒，具备我们具足戒。啊，戒题就是杀盗淫妄呢，就四条根本戒，就是四条根本戒犯了就不是比丘了。我们比丘杀生、偷盗、淫欲、妄语，如果这四条戒犯了，比丘的身份就没有了。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，不要随便的诽谤，因为在外面可能会看到一些不好的东西，这样。还有那个比丘戒跟你们也没有关系啊，这个是出家人的事情。他说这个菩萨戒就有关系了，我们在家出家都受菩萨戒，然后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呢就是菩萨戒。前面讲戒啊，它是因为你没有受菩萨戒，在家的五戒八戒只能够说是善根戒，它是没有戒体的，它的戒体就是戒相啊，戒体啊，就是受的那个戒破了就没有了，是吧？但是呢，菩萨戒就不一样，菩萨戒有戒体，我这个体呢，一旦受了以后，永不再灭。你看，三规、五戒、八戒、250戒都是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受，但是呢，菩萨戒啊，它不是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受，是谁给我们受呢？是报身佛。毗卢遮那佛圆满报身罗僧那佛给我们受菩萨戒，知道？所以我们必须要明白啊，菩萨戒它有戒体，这个戒体啊，它不是条例，它是菩提心。菩提心明白吗？因为前面啊，三规五戒、八戒、十戒、250戒都没讲菩提心，没讲成佛，只讲解脱，是吧？只讲解脱，他没讲成佛。但是呢，菩萨戒呢，它最重点的是什么？就是菩提心。什么叫菩提心呢？就是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。下化众生就叫菩提萨埵，菩提叫啊上求佛道。沙多叫下化众生，就叫菩萨啊。翻译开了就叫觉有情，我们讲叫法空心空，心空叫菩提，法空叫沙多，叫菩提沙多啊。所以我们现在讲话叫什么呢？叫做菩萨，观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、地藏王菩萨，这个菩萨叫菩提沙多，因为它简短叫菩萨。菩提萨埵、金刚萨埵、一心萨埵、如幻萨埵啊，这个种种萨埵、无量萨埵，对吧？金刚萨埵啊，所以这个萨埵就是指法的意思。尊身一心呢，是在法中，没法就没有尊身，就是没有外面的一切法，尊身是不存在的。一切法生一切心，一切心即一切法，它是不二的。所以沙多空就是诸佛啊，菩提空就是沙多，沙多菩提它是一不是二，知道？所以菩萨戒呢，相就是体，体就是相，相体不二。那么说菩萨戒呢，我们一定要明白，有戒性，有戒相，有戒体，有戒用，分成四个范围之内。什么叫戒心呢？因为菩萨戒了，这个戒心呢，它有四条啊，就是佛法身戒，就四条啊。 性功德，自信了，性功德。那什么叫戒心呢？这个性呢，这个性的本体啊，性的本体啊，就是我们的法性，诸佛尊生共一体，是性无胜凡。性呢是没有圣人和凡人，但是可以显现圣法，凡也在性上，圣也在性上，佛也在性上，尊人也在性上，这个世界都在性上。我这个性呢叫佛性啊，也叫心性。我们也可以就见闻觉知的本性性法，所以我们讲叫戒性，戒性、戒相、戒体、戒体、戒用。所以什么叫戒性呢？就是说，尊生在没有受戒之前，本来具足，他并且是敬畏来记。所以菩萨戒是人人可受，就是每个人呢都有这个戒性。我们下至于呢基常体地狱的众生、恶鬼、畜生道，乃至于呢你死出的父母都可以受菩萨戒，猪狗牛羊都可以受菩萨戒，天人畜生乃至于呢非人都可以受菩萨戒，树也可以受菩萨戒，这个大树啊，我们外面的树也可以受菩萨戒。草神啦、天神啦、空神啦、虚空神、大地神、色身相互触法里面的神都可以受菩萨戒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一切尊生皆有法性，每个尊生都有法性，这个佛性呢是人人具足的，自信人人具足的，并且跟诸佛是同一体的，性是一体的，它不分开了的，所以叫性戒，本性自戒，人人具足。它没有时间，没有空间，也可以说叫无量时间、无量空间。我们讲受菩萨戒叫受三世戒，现在、过去、未来一起受。那我们什么东西通三世呢？性，性通三世，就是说不管你是凡夫还是成佛了，性呢它是相通的，过去的性、现在的性、未来性是一不是二，没有两个性，只有一个性，是心通三世。所以受菩萨戒是受三世戒，不是现在受戒，是三世在一念之间来受。所以一受戒三世全受，你看尽现在过去未来遍满十方全受，所以这个戒就不可思议啊！一受戒即成的正觉，就是一受戒佛性就显出来。为什么有戒性有戒相呢？戒性、戒相、戒体、戒用。所以先要了解戒性，然后再说戒相，然后由相跟性这一块再变成戒体，发愿为戒体，发了愿受了戒以后获得的果报是不可思议的，叫戒用啊，能供养诸佛，能庄严过头，能发，能带一切尊生发菩提心，这个就是菩萨戒的这一种广大的作用啊！一受戒了，即成为等觉菩萨、妙觉菩萨，与佛共聚。所以我们讲戒性，戒性有四个体，就是我们本性具足，就是我们没有受菩萨戒之前，我们必须要明白。我这个本性现在过去未来本来就在那个地方，那个戒性在哪里呢？就是我们讲佛，人人皆有佛性，每个人都有佛， 那个佛到底是什么东西？那个佛到底是什么东西？那个佛翻译成中国文，华严觉者，那佛就是觉的意思，觉悟的觉，觉是什么定义呢？就是你的见闻觉知，就是有情见由觉者，见于觉受的意思。三皇大帝他没有接受，四大都没有接受，色身相我触法都没有接受，那你的见闻觉知是从哪里出来呢？你的见闻觉知，你现在观察一下，你的见，你现在看到这个房子，这个见是从身体里面出来，还是从虚空里出来？从虚空出来，那虚空会讲话吗？从身体出来，那身体里面是四大组成，死了以后为什么就不会讲话了呢？证明我们这个见闻觉知不是身体里面出来的，也不是虚空里面出来的，也不是四大里出来的，也不是色身相互触法里面出来的，从哪里出来的？从心里面出来的。如果没有心，就没有见性；如果没有心，就没有闻性、觉性、知性、见闻觉知。因为念佛这个念不会从身体里出来了，如果从身体出来了，身体那时候会念吗？这个念佛的念呢，就是我是手会念佛吗？他不会念。我的眼睛会念佛吗？耳朵会念，嘴巴牙齿会念佛吗？我的四条会念佛吗？他自己会念吗？你看那虚空那个房子会念佛吗？他都不会念。那这个念从哪里出来呢？从心中出，叫念心，从心里面出来的。如果没有心，这个念就没有了，那你跟木头没什么区别，是成心生，明白吗？成性生，你那个想从哪里出来的？你现在想观想观想，你想从哪里出来？房子会想吗？我这个手会想吗？我鼻子眼睛身体四大毛孔它会想吗？它都不会想。那想从哪里出来呢？从心里面出来。一切有情界限抉择，就是所有的有情界限觉准，就是你的见闻觉知观想念啊，都成这个性准身。所以这个性呢，不是你受了戒以后才有的，不是你现在才有的，是你无始以来就有，昨天前天现前天，你慢慢生下你那一天就有了，那至于你上一辈子就有了。所以你这个本性呢，从来没有迷过，也不需要悟，因为它没有迷过啊，性不迷啊，它本来清净呢，性不迷，它不需要悟的。未来就是到西方极乐世界还是那个性，它也不多一点，是吧？在过去地狱底下它也不会少一点，所以那个本性呢，不多不少不迷，就是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它没有增，它没有减，它没有生，它没有灭，它没有这个啊净，也没有垢垢啊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那个叫做性。这个性呢，所以呢，这个叫做觉，你明白这个道理，华严觉，你觉悟了。所以我们要受这个戒呢，是因为你觉悟了，了解了这个本性，你了解了这个本性，所以你知道我这个佛性呢，啊，现在、过去、未来遍满四方，无处不在，是吧？所以发起了见闻觉知念佛和这个观察或者念，都是从本性准身。所以呢，只要是准身有见闻觉知，有观有想有念，就知道你有佛性， 你就有佛性。那说这个佛性你就知道了，知道这个体以后呢，它是你现在观察一下，你发现了原来我不学佛的时候它就在了。因为你不学佛的时候你也有见闻觉知，你学佛了以后你也有见闻觉知，所以你不学佛它也不少一点，你学佛它也不多一点。你要悟到那个本体，明白吗？不是你学佛不学佛才起来才有的。而你他不在学佛或不学佛的过程中，只有跟迷跟悟之间，你悟了他就当下，你不悟只是你在追求名利了，把他忘记了，他本来就是你家珍宝，你家里的宝币本来就是靠他，没有他的话你就没有见闻觉知，没有见闻觉知，没有观想，没有念，那你跟木头没什么区别，是吧？所以自身有了它，才有见闻觉知。那我们就悟到这个叫呢，自心本住的佛宝，这叫性啊。我们讲性界啊，就是自身本住，非受制得到的，不是师父给你的，是你本来就有的，知道？非别人隔离，也非师父受了以后才有的，是你本来就有的。法宝也是一样，是吧？就是说你感知，你见闻觉知感知到这个世界的存在，叫归法，法叫愧耻的意思，是本住的，也是本住的，就是我们讲叫性界，就是法就是你的性界本住的，就是说你的在你没有受戒之前，你的见闻觉知它不自生不他生不棍生不无因生，那是怎么出来？你的见闻觉知是怎么出来的呢？通过因缘。什么因缘呢？就是法的因缘，就是法的因缘。一切法都是色心故，一切法见性故，就一些法行业出来就是让你见性的，知道？见什么性呢？你看到一些法的时候法就没有了，就是见，因为见出来了就是性，叫见性。一些声音出来了就是叫闻，闻出来了叫是性，闻性啊。春夏秋冬出来了叫做触，触就叫觉，觉出来了就叫性，叫觉性。见闻觉知，就是说这个世界你感受它存在的时候叫做知，如果这个世界不在知就没有了，因为知没有了性就没有了，它就不能显现。所以一切法显知故，因为知出来了性就出来了，叫知性，对吧？这个世界出来了叫念，念出来后面就性，叫念性。这个大千世界出来了叫做想，想出来以后后面现了叫想性。如果这个世界不出来想就不会出来，是吧？也就是说色不出来见就不出来，声音不出来闻就不出来，是吧？春夏秋冬要不出来，那我们触就不会出来，觉接受的觉就不会出来，是吧？这个世界都没有了知就没有了，有见闻觉知没有了，我们的性呢也就没，也看不见了。所以我们的这个见闻觉知和我们的本性呢，要通过缘起，明白？没有做法的缘起，那我们的本性呢远远不会出来。所以呢，诸法如意，诸法如意，如如来的如，意啊，社会主义的意，诸法如意。如意呢就是跟心是相应的，明白？不是让我们地外分别，一切法的显现是为了呢摄心，是为了我们开悟，是为了我们见性。一切法的显现，花花草草这一类显现都是令我们开悟，见到自己的心才见到我们的性啊。大家 一会儿可以多听一听啊，把这句话听懂了，你就了知啊，就没有受戒之前你本来具备的法宝，不是说师父给你讲了般若啊，讲了实相啊，这个不是，是毗卢遮那佛早就给你安排了。毗卢遮那佛就说毗卢遮那佛报身佛啊，给我们安排了整个的法，就是色身相无触法眼耳鼻舌身，这一切法，法是心故，是见闻觉知，就见到本性，所以见到虚空就见到本性，听到声音就见到本性，闻到香味就见到本性，知道看到了春夏秋冬就能够就见到本性，因为春夏秋冬见闻觉知眼耳鼻舌身意色身香味触法，这一切都是利用我们的见闻觉知而见到本性，这叫归法。这个法呢，不是谁授给你，不是释迦牟尼佛给你的，也不是善知识给你的，是谁给你的呢？毗卢遮那佛放光显现，毗卢遮那佛就是我们的报身佛，一直在放光现这个色身相无触法的大千世界，让我们有缘之人呢，见则即见性啊。所以菩萨界一受菩萨界即成人正觉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，对吧？归一生就是解脱自在，就如果你明白了佛，明白了仪轨的法，归一生，生就是自信生，自信生就是解脱自在，清净解脱自在。他说清净解脱自在是本来清净，本来解脱，本来自在，明白吗？因为你的见闻觉知性，性本来清净，你的自信呢、啊、本来清净，不受污染，它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是吧？而你的见闻觉知念这个本体也是清净的，就是说我看东边也是见，看着西边也是见，虽然东西有别，但是见是不动的，见不随着东南西北而变，就是说看东边也是见，看西边也是见，这个见性不动，因为见性不动，就那个见是觉性，见性，见性本来清净，本来不动啊。还有闻，外面不管是唱歌跳舞还是唱梵音，但是呢闻性不动，你听外面唱歌，你听寺庙里念经，我问你，你的闻性会变吗？闻性不变，声音在变，闻性不变。所以圣人呢，在歌舞厅里面也不妨碍他的解脱，就圣人呢到妓院里面去，到歌舞厅里去，他也不会妨碍他的解脱，知道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定着闻性，知道吗？他定着他的那个闻性，因为我听到歌的声音，我听到人念经的声音，他观察那个闻，他不观察外面的东西，如果没有声音，他闻性就不能出来，因为闻性靠缘起，没有缘起闻性就不会出来，因为有了缘起闻性会出来，所以借助闻性，借助缘起发起闻性，就见佛。所以呢他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见到闻，就可以通过闻就知道后面的性打十方，所以每个人家里面都有佛像，那叫性，是吧？那说每个家庭不一样，叫缘起。但是呢你都带着一个见闻觉知，所以见闻觉知也是一样的，就是说我现在在念佛堂，我现在在菜市场，我现在在酒店里面，我现在在哪个地方，在家里面，我现在在火车上，这个知是不变的，处处都在变，但是呢这个知是不会变的，这个知就叫佛性，叫知性，知是不动的，这个不动的东西呢 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不管在任何一个地方，你这个知是不会变的，啊，你知道在火车站，你知道在寺庙，我问你，这个你这个知会变吗？这火车站、寺庙它是有变化的，但是呢，我知道我在火车站，我知道我在寺庙，那个知会变吗？那知是不变的，因为不变的知是不生不灭、不垢不净、不增不减，知道吧？那是佛心里面出来的，明白吗？所以这个东西呢，不管你学不学佛，它都在那个地方。你不学佛，它也在；你学佛也在。为什么讲受普世界、受三世界呢？因为那个东西啊，是超越三世，不在时空之中，超越了时间。时间我也知道，空间我也知道。翻译呢？哎，三天、五天、六天，翻译这个知啊。它并没有时间，对吧？它不管时间多长，它那个知啊，它不变。但是时间在变啊，过一百万年了，但是知是不会变的。所以知它是一，它是永恒的。所以这个人也呢，通三世，一到地狱，一到天堂，你的见闻觉知都不会变。所以呢，终身迷，迷在哪里呢？你是因为你有一个不变的见闻觉知，你用这个不变的见闻觉知这个佛性呢，向外攀求，看到色相拼命的向外贪，向外跑啊，就是忧患和牵挂，知道？你在寺庙里面又想到家，在家里面又想到寺庙来了，又想修道，又想去追求名利，就心呢、啊、在无限的牵挂和忧患，所以造成了六道轮回的生死。做善到天堂上去了，造恶就要到地狱掉去了。但是呢，有一天遇到善知识跟你讲这一番话，不管在哪一个地方都可以就地解脱。如果你在车上闻了我这样的讲，你就在车上解脱。为什么呢？你悟了，就看到你的见闻觉知的本性。你在菜市场，我就让你在菜市场解脱；如果你在购物厅，我让你在购物厅解脱；如果你在寺庙，我让你在寺庙解脱。任何一个地方，一旦你悟了，就解脱。所以解脱呢，没有任何这个障碍，这样的闻道法就能解脱。因为解脱啊，一定是当下的事情，因为世间所有的法都是生灭法，酒店也好，寺庙也好，它是生灭法。到寺庙里去，酒店就没有了；到酒店里，寺庙没有了。但是见闻觉知一直在，所以一直在的那个东西是永恒的，不在的东西它会消失掉，对吧？酒店、寺庙，终有一天会消失。但发现了我的见闻觉知，我的本性，它不消失。它永恒，所以学佛的人呢，抓住永恒的东西，丢掉生灭的东西。所以一旦你悟了以后的话，哎，你就明白了。所以呢，明了即得见。所以大家坐这个地方听了，一旦你明白了，你现在过去未来不动的那个性，现在过去未来不变的那个见闻觉知，那个永恒的见闻觉知，你抓住它了，你明白了，即得见，那个叫做得见。如果你不明白这个道理，你得不了见的。为什么呢？不知、不悟、不明白，不明白怎么得见呢？受了菩萨戒，有人说：“哎呀，哪个寺庙的受菩萨戒？我就没受菩萨戒。”我问你，你懂吗？如果这个道理你不懂，你怎么受戒呢？你受什么戒呢？没有戒体呀。因为你没有戒性，只有一个戒相，戒相无体，无有一止啊！我们虚空靠什么？靠我们的见闻觉知，靠我们的性来显现的。如果你没有性，没有见闻觉知，你说，我说了一条戒，那这个戒是个相，这相是个缘起，这个缘起会生灭的，所以你就得到一个相，就得不到戒体。嗯，因为你只有戒相。没有戒性，不知道戒性，这有个相， 善是虚假的东西，是缘起的。你大罪过缘起不真实的东西，你怎么对戒体呢？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所以呢，你必须要明白，就是我这样讲，你明白了，你才能够对戒。不明白，你是对不到戒。你披着衣在身上，这是片片然而已，是吧？我们讲叫微菩萨，虚微的菩萨，假菩萨。您还以为你是真菩萨，披着衣在身上，好耀自己，以为自己是真菩萨，一问三不知，什么都不知道，你披什么衣呢？知道？所以披着衣，你要了解这个道理。这个道理你明白了即得戒，因为这个戒体啊，这样你得到就得戒，所以人人得戒了，这样你乞丐皇帝所有人，这样你明了了，你再坏的人都能够觉悟。一旦明白这个东西，因为这个是你的本性，是你的永恒的东西，世间所有的法都是缘起，都是假象，而这些假象都是显我们的真心，显我们的觉性，显我们的本来面目，是吧？所以我们要通过一些法悟到我们的本心，悟到我们的见闻觉知的本性，这个才是目的。那还有呢，这个所以我们提前叫发菩提心嘛，是吧？如果你不想成佛，不想解脱，但是你不管你是求解脱不解，求解脱的人，你做得稳，就是我这样讲的时候啊，原来我没有皈依我就有了，原来我不受戒我的戒心就具足了，他就会感觉到有这种感觉，就是说不是皈依的人才有，不是受戒的人才有，是一个不学佛的人闻到以后啊，都明白了，哦，原来我有见闻觉知，因为理上通了，他就会自然而然的啊，无形中得见。就像一个人在黑暗中看到一个人拿一个灯在照着，还看到亮光，是吧？看到亮光他很欢喜，诶，这个地方有亮光了，是吧？就是说就是瞎眼的人，他等于没有皈依，没有受戒，他走在黑暗里面看到一个人拿着灯照着，我问你他欢喜不欢喜？他肯定很欢喜嘛，因为见到这样的一个人拿着灯，他就看到了路嘛。也就是说一个瞎眼的人突然遇到一个讲菩萨戒的人呢，眼睛亮了，看到自己的本来面目，看到了自信，看到了觉性，是吧？这个很重要，所以戒心呢，也就是说啊，皈依僧就是解脱自在，就是说你的这个见闻觉知本来是自在的，一切做法本来有幻，这些法都是缘起的，凡者凳子桌子这些都是有幻的，你抓也抓不住，它也会坏掉，知道吧？你所有的烦恼都会坏掉，你存再多少钱也会坏掉，知道？昨天、今天、明天，你能留得住吗？你吃饭再好吃，你留得住吗？你想说昨天的痛苦，昨天的痛苦已经过去了，你现在想吃现在痛苦，跟昨天也没有关系，那只是缘起而已。缘起，你现在想昨天的痛苦，是现在在想，绝对不是昨天，因为昨天的已经消失了。所以世间不管是善法是恶法，它统统消失，法的自身它是于幻的，法的自身它是解脱的，法的自身是留不住的，只有你有一份牵挂和忧患，你牵挂忧患都是现在当下的心，知道吧？一切法，你就说我将来上午我好痛苦，那痛苦到哪去了呢？我现在想想很痛苦，你现在想是现在呀，跟昨天有什么关系呢？昨天的痛苦到哪里去了？那么痛苦的事情到哪？然后抽了一鞭子你就感到很痛苦，再抽了一鞭子又很痛苦，前面一个鞭子痛苦，后面一个鞭子痛苦，都不是一个，抽完以后就没有了，抽完以后就没有了，你想想很痛苦，那你也现在在想啊。所以呢，痛苦也好快乐也好，世间所有的都是假象，它都是一切诸法本来与幻，也就是你的见闻觉知本来解脱，你发现了我知道痛苦的那个知，我见到痛苦的那个见，它是心境的，比那人很烦恼，你现在很烦恼，诶，我知道烦恼的定义，它并不烦恼呢，你就发现吗？就是说只要你修会了回光返照， 你现在很烦恼，你定下来，谁知道烦恼啊？就是我的见闻觉知，就是知道烦恼的东西会烦恼吗？诶，发现它不烦恼，非常清净。我通过这个试炼呢、啊，我打坐的时候啊，思想惨了，就不是很痛吗？痛的时候不就烦恼吗？我就回光返照，诶，我知道烦恼的东西会烦恼吗？我就说我这脚很痛，我很痛，诶，我关照一下，我知道痛的那个东西，我知道痛的那个东西会痛吗？一关照它不痛，知道吧？你知道痛的那个东西它一点痛感都没有，你一旦把它找到了，那个就是你的佛性，它是没有痛苦的，知道吗？所以大家呢，要修行就要修这个东西，就是在烦恼的时候发现了，诶，谁在知？所以禅宗里不一直这样话吗？念佛是谁？就是、啊、就说你在痛苦的时候知道痛苦的那个是谁，但你找到的时候，你观照的时候啊，发现它如幻清净，是解脱的自在的，那个就叫做身宝，明白吗？本来清净，本来解脱，本来自在，从来就没有被人家绑过，就是谁也绑不到他。你把我手捆得住，你能够捆住我的本性吗？你能捆我的手，但是呢，你能捆我的见闻觉知吗？他捆不住的，我见闻觉知照样自在解脱。至于僧人，你怎么绑他？是啊，你说我常佛知道这个道理以后，我的痛苦，你能够让我痛苦吗？你现在你能让我痛苦吗？不可能让我，你让我痛苦不了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已经有了回光返照，我知道了痛苦的那个，知道痛苦的那个东西，那是佛，是吧？那是佛性，是清净的，是无远的，它不受沾垢的，它不受人家绑，人家控制不了它。任何人困难用金钱名利财色来诱惑都诱惑不了他，因为他是清净的，他是污染不了的。所以这个要明白，所以这个身是吧，身就是解脱意，你找到他了，他本来就在，记得这个身是个永恒的，他本来就在，就是说你没学佛他也在，他本来清净了，不是你学佛以后才有，不学佛他也在，知道吧？就是你没有受戒之前他就在。第三个归戒，戒法，就是戒法，就是说世间所有的烦恼跟痛苦啊，都是一个妄想啊。但是呢，刚才讲了解脱后面呢，就是说所有的这个烦恼痛苦地狱鬼畜生啊，这些地都是虚妄的时候，都是虚妄的时候。那么说你有这一念善根，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这个善根，这个我们讲叫佛性。他说就是这个善根叫做戒，是吧？我这个戒呢永远在那个地方，因为在那个地方就等着解脱，知道？所以这个戒就是只要你会讲话，这个人就有善根，尊生一禅体戒有佛性，这个佛性就是戒体，知道？我们讲就是善根，每个人都有一个善根，就是你痛苦是因为有善根，因为痛苦是假的，痛苦是假的，烦恼假的，只是我们善根呢没有悟啊，不知道这些痛苦烦恼司法界呢都是假的，我执着。因为但是呢，你执着这些虚妄的东西是刹那刹那的会消失掉，刹那消掉，那说能消失掉的东西都是假的，所以呢你这个善根远远在，有福性者就有善根存在，而有善根者啊，再有戒，这样。所以因为这个戒才能生一切法，地狱也好，恶鬼天堂，这一切戒法对于以你这个福性的善根而法现出来了。就是说为什么从地狱道能念一声阿弥陀佛 可以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呢？是因为有地狱。如果没有地狱就没有福性了，因为有福性才有地狱的苦，是吧？但是呢，为什么能往阿弥陀佛呢？因为有了一个苦才能够出现世界，有世界就有缘起，有缘起就有我们佛法的这个条件。所以地狱的众生、恶鬼、畜生、人天、阿修罗，乃至于呢飞翔飞飞翔天，一直到这个诸佛菩萨、声闻、罗汉、人天这一类的所有尊称的境界，都用为我们的佛性发起的这个境界。所以对我们来讲的话，一般地狱鬼畜生它就不叫善了。但是呢，从究竟来讲，司法界所显现出来的都在这一念之中啊，就说现前这个虚空，这个虚空呢，都是毗卢遮那佛一心所现，地狱也是毗卢遮那佛那个出来，天堂也是毗卢遮那佛的出来，恶鬼道、人道都是从毗卢遮那佛这个地方出来，没有毗卢遮那佛就没有司法界，没有司法界就没有我们现前的见闻觉知，没有见闻觉知就没有本性。所以众生有本性、有见闻觉知，必须要靠缘起。所以有缘起就有法界，有法界的缘起才有一念善根。我这个善根叫什么？叫做戒，知道？叫贵戒。这个戒本来就在，这个戒本来就在，知道？这是因为苦乐，我们不认识它。有苦乐就一定有境界，才有苦乐啊，是吧？所以地狱天堂。所以佛陀在地狱底下跟极乐世界无二无别，就是在这个地方人是人道，同样的这个世界，但是我们感受的呢，天人感受的是流利，人感受的是土木山火，菩萨声闻感受的呢，声闻感受的是解脱，菩萨看的是六的度，佛呢看到的是净土。那我们地狱呢，出生呢看是无明无知，这个恶鬼看到这个地方呢都是冷血子，都是火，地狱看这个地方呢是地火风水，大火在烧，刀剑这个准懂。所以呢，同样这个地方在司法界都有变化的，但是它的本体是什么呢？它的本体就是空性。这个空性是什么呢？大空性就是什么呢？就毗卢遮那佛。毗卢遮那佛现司法界，这为是尊胜之一念。尊胜一念和毗卢遮那佛是心心相应的，一体的，现出了司法界。所以司法界皆是缘起，是我一念。所以我这一念要借这个缘起，借着缘起我闻到诸法。我是说，我阿弥陀佛，闻释迦牟尼佛，闻十方诸佛，闻十方菩萨，闻这个种种善知识，还闻这个种种境界啊，种种善恶有种种。所以众生什么因缘，他就会出现什么样的境界。他说是什么样的心，就现什么样的境界，什么样的境界就是什么样的心。有心就有境界，有境界就有缘起，有缘起就有见闻觉知，有见闻觉知就有机会闻法，是吧？所以我们就是在这个缘起里面啊，闻佛法，明白吗？所以呢叫归戒。这个戒呢不是你受了戒以后才有的，就是没有受戒它也是具足的。因为这一念在天堂，这一念在地狱，有天堂的境界，有地狱的境界，有恶鬼的境界，有畜生的境界，一切境界都是从这一念里生出来的。所以这一念具足就有机会来闻法，对吧？所以这一念本体就是戒，这一念本体就是戒，对吧？这个戒不是你皈依后才有的，是你本来就具足，本来具足的，是啊。所以呢，闻到这一念，闻到这一念，明白了实相以后啊，你就回到本位，这叫我们讲本性具足了，这叫性戒。所谓的相戒，就是对我们人道来讲有48条， 有28条。48条也好，28条也好，这个界限呢，是对我们娑婆世界的尊胜来讲的。对于天的第五个出生，你跟他讲有没有用？只有人道。讲这个28条，六种28条，或者四种48条就够了。就够了。他说这个戒呢越多越好，为什么这样说呢？戒有三种持法，什么叫三种持法呢？说了菩萨戒，了解戒性以后，但是呢对于尊胜来讲有28条48条，一个呢就自己持，第二个呢随喜持，就看到人家持啊你要随喜，第三个呢法愿持，就是说你可能做不到圆满，但是呢你可以出于受我胜一遍，这样的胜一遍就等于你受了一遍，就是说你自己可以发愿了，发愿持是吧，就是说你可以发愿持，那么发愿持的方法还有别的方法，比例来讲我每天规定自己啊修普贤行愿品，这也叫发愿，就是念就可以了，发愿不停地念，不停地念，知道？念了一定的时候啊，哎，你也不会的。那这三种持法的功德是什么样呢？一样的，就是自己持戒，把这个所有的戒都搞清楚。第二个呢，人家在持生欢喜心，随喜赞叹，就是说赞叹别人持，就别人持戒一定要欢喜。别人这个持戒有很多种啦。你都要欢喜，这个便持戒生欢喜。第三个呢，自己发愿，自己发愿啊，发愿就是胜戒条，就是自己胜啊，每天都胜。你可能啊不明白啊，自己持这么多条，你又守不过来，也没有这么好的记忆，那怎么办呢？啊，你可以初一十五胜他，是吧？或者说每天念普贤行愿品，一人立正住处，二者身上有来广修供养。但是菩萨戒体，什么叫戒体呢？有了戒相，有了戒性，性跟相合在一块，因为相是互持性的，对吧？就说有了戒相，有了戒性，在一起发愿，思明戒体，思明戒体啊。所以戒体一旦你得到以后就变成永恒，知道？因为菩萨戒不是刚才讲吗，戒性是通达现在过去未来的，一旦受戒是现在过去未来戒，所以现在过去未来就是你知道你明白了，哦，菩萨戒是现在过去未来戒啊。第四个是戒用，受了菩萨戒以后呢，就是说现在过去未来一切觉现前，现在过去未来一切法现前，现在过去未来一切清净解脱现前，现在过去未来一切界现前，明白吗？就是说你一旦能受了菩萨戒，这是不可思议的功德啊，一生超千生。一旦受了菩萨戒的功德啊，就是说第一个获得不生不灭的尽未来际的佛法身戒，这个戒体那就是佛了嘛，是吧？第二个，现在过去未来所有不圆满的先前这一受戒全部圆满，就是过去啊你自己啊做善法不圆满，现在呢因为你获得了永恒究竟圆满的戒体，你获得了这个戒体，因为你获得了戒体，就像众善归大海，大海是圆满的，所有的众水呀都流到大海里去。你一旦受了菩萨戒，你获得了永恒的佛，获得了圆满的法，获得了圆满的解脱清净，获得了圆满的戒，就是皈依佛法圣戒。尽未来际圆满的复性，但是得到复性就相当于得到了性海，就是我们已经在性海里面，不管在性海里面 任何一滴水都是信水，就是说海里面每一滴水都是信水，因为海是信海，水就叫做信水，信水点滴都是圆满的，也就是说跟自信是相应的，因为你每做一念都跟自信相应，是故呢你供花啦供水呀供灯啦都是圆满的，都是遍满十方。圆满有什么好处呢？就是说一切供花的功德都能带一切众生供花，为什么呢？一切众生具足什么福性故，因为你现在说的菩萨戒是自信戒，菩萨戒是自心受的，是自信戒，那说也就是受十方尊生戒，你跟尊生同为一体，所以你供花的时候所有尊生心中都有个你在供花，对吧？而并且呢供养十方诸佛，因为十方诸佛都在性海之中，因为你受的是性海戒，所以所有诸佛都在性海里面，所以呢你在供花供衣服时就什么供十方诸佛，他说所有的锅头都在性海里面生出来的，因为你受的是菩萨戒是性海戒，是故呢你供一个花在一个寺庙里供养的时候，十方诸佛锅头里面都有一个你在庄严，知道你带一切尊生在十方诸佛十方诸佛面前供养，在庄严十方锅头，而这一念之间不是本意，就是不离开当下在寺庙的供养，能够供养十方诸佛，能供养十方国土，一个寺庙就是一切寺庙一切道场，就是一念就是一切尊生，一切尊生一切诸佛一切国土一念成就，所以这个功德就像一千个太阳在空中遍满十方，就是无暗不破，无德不生，无德不圆，就解脱都会现前，所以受菩萨戒的功德一旦明白了，这个叫做戒用，叫一生超千生，此人将来往生到极乐世界弹指之间面见广大的阿弥陀佛亲自来接引，观音世至变法界身到你面前，大地变成莲花，虚空变成罗果，就是所有的世界变成宝方宝盖，你就变身在毗卢遮那佛前，你身在毗卢遮那佛十方诸佛面前都有一个你去往生到那个地方去，所以受菩萨戒这叫妙用，这叫用功德。我们讲戒性戒相戒体戒用这四种功德，你明白了，你现在听明白了，你就已经得到戒体了，就差你一个发愿我来受戒，就是吧？所以呢我希望大家呢明天上午啊会受菩萨戒，每个人呢到课堂去登记受菩萨戒啊，阿弥陀佛。